在历史叙述这个更大类别之内，一些解经家提出福音书属于一个更小的叙述组别，即人所说的希腊罗马传记的类型。我们要分两步来看福音书和希腊罗马传记之间的这些比较。首先，我们要看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其次，我们要看它们的一些差别所在。让我们从它们的相似之处开始。古代的传记详细记述了伟大领袖的生平，希腊罗马传记尽管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但他们叙述这些人物和故事，为的是要凸显身为主人公的领袖，他们为领袖的思想辩护，让一代接一代的人永远记住他的作为。在这些方面，福音书和古代的传记相似。在这些事实当中，我们看到福音书与一些古代传记的对应之处。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包括了对耶稣降生的叙述，所有四福音书都详细描述了耶稣的死。福音书追溯耶稣生平的事件时，也依照了古代传记的常规，和其他古代传记作家一样，福音书的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安排叙述在耶稣降生和受死之间的事件，有时他们按年代排列，有时他们按照主题把事情集中起来，有时他们甚至根据地理因素排列这些事件。
Yeah,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alize.
是的，我认为意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首先，我们都该意识到福音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构成的，例如他们大都先讲到施洗约翰的受洗，接着你才看到耶稣的受洗，然后是耶稣的侍奉，最后才是耶稣的被捕、他的受审、他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等。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它是根据时间顺序写成的。但是同时，如果你比较两本福音书，你会发现在某些地方，事件或是话语会以不同的次序出现。只有我们认为福音书刻意或宣称自己在每一个角度上都是要给出精确的时间顺序，我才会觉得这会是个问题。然而，实际上多数的作者和大多数叙事体，许可作者不必一定要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他的素材。例如，我们经常看到逻辑性的次序，或者我们看到按照某一主题组合在一起的内容。其实早期的基督徒，例如尤西比乌，这位第四世纪初叶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主教，就注意到福音书中的次序不同是一个被人们普遍了解的事情，而且当时的读者们根本就不会对此感到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为作者们的写作会刻意严格地遵循时间上的顺序。
希腊罗马传记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他们讲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把他们当作历史现实，以致过去是与现在有差别的。传记聚焦在记载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人所具有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平与贡献。总的来讲，古代的传记作家努力调查和保存准确的口头和书面记录。请看由受人尊敬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提供的一个例子，此人生活的年代大约是从主后46年到120年。普鲁塔克是一位世俗的希腊历史学家，他写作的年代是主后70年前后，大约与福音书成书是同一时期。他在他的著作《西塞罗传》中一开始是讲述西塞罗父母的背景，但承认关于西塞罗的父亲其资料具有局限性。请听布鲁塔克《西塞罗传》的这段节选。人常说，西塞罗的母亲哈维亚既出身于名门，也过着悠游的生活，但关于他的父亲，除了极端的事件，却什么都没有记载。尽管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位珍喜工的儿子，学习了这门手艺，其他人却把他的家族起源追溯到图鲁斯·阿提乌斯，此人是沃尔斯奇人的一位杰出君王，与罗马人开战，受人敬仰。关于西塞罗的父母，普鲁塔克谨慎地把事实与推测分开，这表明至少一些古代的传记作家是关注历史的细节，对精确性感兴趣， 福音书有证据表明，他们的记载在谨慎方面丝毫不逊于普鲁塔克。一般来讲，说福音书是在传记文学在希腊罗马世界广受欢迎的年代写成的历史叙述，这是很有道理的。这种广泛的对传记的开放接受，是很有可能鼓励了福音书作者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使他们采纳了这些传记的一些形式上的常规笔法。但尽管福音书和希腊罗马传记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但它们也有显著的差别。尽管我们可以提到几种差别，但我们只会集中来看三样。第一，福音书在它针对的读者方面与希腊罗马传记不同。古代的传记通常是写给广泛的读者，而福音书则是写给相对专门的初期基督教会的读者。尽管他们表现出传记的某些特征，但在根本上，他们是为了在教会内部做信仰方面的用途。从福音书是多么迅速被用在教会固定的教导和敬拜中，我们可以证实他们具备这种专门的目的。第二，福音书在他们的强调方面与传记有所不同。希腊罗马传记典型来说是强调他们主人公的个人素质，鼓励其他人效法他们的生活与为人。尽管在很多方面耶稣的生活是我们的榜样，但福音书有一种明显不同的聚焦点，他们强调耶稣的独特之处，他们聚焦在这个事实之上，就是他是将上帝显明出来救赎他的百姓，而这是其他人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福音书的记述为何用如此大的篇幅来描述耶稣生命的最后一周，即受难周的原因。第三，福音书和古代传记表现的是不同的文化。传记表明的是希腊罗马的喜好、价值和生活方式，福音书是更大大受到犹太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旧约圣经的影响。即使在路加福音这本最受希腊文化和思想影响的福音书中，情况也是如此。结论就是，福音书和希腊罗马传记有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发出一些亮光，让人明白福音书的含义。但鉴于它们之间显著的差别，很清楚福音书并不能简单归属于希腊罗马传记文学题材的范畴。我们已经从一般历史叙述和希腊罗马传记的方面看了福音书，现在我们准备把它们和圣经历史叙述的这种文学题材做一个比较。福音书与典型的历史叙述相似，甚至与希腊罗马传记相似，但它们与旧约圣经历史叙述最相似。这不应当令我们惊奇，毕竟旧约圣经叙述是福音书作者拥有的圣经的一部分。从每一位福音书作者多次引用旧约圣经来看，我们可以肯定他们熟悉旧约圣经，很有可能比今天大多数基督徒是熟悉的多。他们对旧约圣经的熟悉影响了他们如何来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且福音书作者和旧约圣经历史叙述的作者都是为着一个类似的目的写作，就是解释和捍卫上帝与他百姓所立的圣约。例如出埃及记1-19章的历史叙述，为出埃及记20-24章摩西之约提供了历史基础。比如在出埃及记24章8节这样的经文里，这样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叙述，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其他的圣经叙述，如约书亚记1-23章，为约书亚记24章的圣约更新提供了基础。士师记和撒马耳记上的叙述，是撒马耳记下7章的大卫之约的历史基础。类似的，福音书为耶稣建立的新约提供了历史根基。 请听路加在路加福音22:20的叙述是怎样反映出我们刚刚读过的出埃及记24:8的叙述的。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概括来说，我们把福音书和其他已知的文学题材做比较时，它们与圣经历史叙述最相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每一个方面都与圣经历史叙述完全一样，毕竟它们确实借用了希腊罗马传记的一些特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音书是一种新型的圣经历史叙述，所以我们读福音书时把福音书首要看作是圣经历史叙述，这对我们会有帮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集中在耶稣身上传记时的重点，按照其他人物与他的关系来解释这些人物。